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一个引起很多人关注的事件，就是由冯小刚导演、雷佳音、胡歌两位大明星所主演的电影《抓特务》在中国上映了。结果没想到影片翻车，他们找来的歌手韩红为他们站台，结果自己人设崩塌。怎么回事呢？当时呢，在这个首映式上啊，歌手韩红呢，为了给这个电影拉票，说自己是北京胡同长大的，希望在北京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啊，能够到电影院去为这个电影去捧场，说请大家啊走个面啊，就是给他个面子。
又想说，今儿还没首映，在咱们北京先放头一场，咱北京的兄弟姐们儿、爷们娘们儿，能不能给走个面？走到那儿，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把这第一波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我谢谢您大伙儿。
结果他这句话说了，还不如不说。这个票房彻底扑街，预测呢，总计总共也只有1亿多，而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就高达3亿，铁定是要赔掉1个多亿了。这部电影甚至还不如在同时间的端午档上映的《玩具总动员5》，还有另外一部已经上映很多天的《给阿妈的情书》。那部电影全素人演出，成本只有1000多万，结果累计18亿票房。一边是大导演啊，这个还有这个两位影帝，3个亿的成本，结果呢，输给了一个完全没有名气的、只有1400多万成本的另一部电影。韩红喊破了喉咙，不仅没给这部电影拉来票房，反而让他成为大家嘲讽的对象。我想不管是韩红还是冯小刚都没有想到这一幕居然发生了。韩红这些年在中国做公益可以算是有口皆碑，而冯小刚早年的贺岁片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欢乐，他的导演的票房确实一直都非常棒。可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个逻辑就不通了呢？首先呢，韩红在现场说哦，我是北京人啊，说咱北京有2000多万人口啊，希望大家为他这部电影捧场。可是为什么观众不买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网上的一些评论就能看得出来，说好像我们都是北京人，所以必须要给你去捧场啊，所以就应该给你捧场。大家觉得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就让大家最反感的就是凭什么我要给你个面子？这个面子为什么是要让我掏腰包要去买票啊？去给你一个面子。
他问我冯小刚那抓特务看没看？没看，不看啊，坚决不看。尤其韩红说那话以后，我就更不看了。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电影啊，首先有好的剧本、好的演员、好的导演、好的情节全融合在一块儿，大家一看完以后，哎，口口相传，这叫一个好的口碑。您拍电影不是跟您要饭的似的，什么就2000万人欠您张电影票啊？好家伙，您要干嘛呀？北京市讲理儿讲面，但是首先得讲您值不值得，对吗？您求人办事儿，您还爷们儿娘们儿这么说呀？正儿八经北京人求人办事儿，怎么也得说得嘞，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爷大妈，您得空上电影院来捧个场，好看您带着亲戚朋友来看，不好看您多提意见，这是求人办事儿。好家伙，什么就我2000万一下就有了？谁有了？上一次说有了那还是虎妞呢，跟四爷说的，我还不告诉你我有了，祥子的冯小刚有了，让2000多万人给冯小刚接着买别墅，接着让他在别墅里边喝酒、抽烟、吃牛排。那我想想，想问问这冯小刚为北京做什么了？哪个贫困户是冯小刚资助的呀？有一辆救护车是冯小刚捐赠的吗？有哪片社区的绿化带是冯小刚著名捐赠的，跟那儿种植的？有哪些弱势群体、聋哑儿童是他们去帮扶的呀？他们为这个城市做了什么贡献，需要这2000多万人为他这个电影去买单呢？我觉得说这话真的 就是传而时习之啊，一定要多学习，多改变自己这种方式和方法。捧场不是捧臭脚，您要跟我们讲讲说这故事的背景，这故事的精彩，这原著小说什么什么样，演的多如实如好，我觉得也行。您张嘴，北京人，北京人就得为你们买单呀。我觉得太逗了，真的，我觉得您太逗了。有时间其实您看家看看去，说我为北京做了什么，我为北京带来了什么，我才有条件，我才有那个面子让人家为我做点什么。您要真这么说，你当时就应该说什么呀？哎，咱们北京的兄弟姐妐，只要是凭着身份证冯导圈9.9元一张，随便看，这叫本事。让有钱的有名的为这些劳苦大众这2000多万人服务，那叫本事，那叫走面。你让他给我们走走面，让我们给他走面，呸，没门。
如果这部电影是一个非常棒的电影，大家非常喜欢电影，其实他说这个话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也不会引起大家的反感。关键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综合在一起，导致他的面子这个完全是不值钱的，他的这个号召力彻底暴露出来了，其实并没有什么。韩红也好，或者是冯小刚也好啊，其实他们都不能说是过气，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捕捉到现在今天中国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啊！特别是他们作为权贵阶层啊，作为大明星，我记得这个2017年的时候，当时冯小刚还当着同行的记者说，中国是烂片遍地啊，就是因为有大批的垃圾观众在捧场啊。他说你不去捧他，不就没有生存空间了吗？啊，就是说这烂片呢都是观众惯出来的啊，有烂观众才有烂片。结果9年之后的今天，居然轮到自己了。
我拿起电影，这也是观众最爱说的话。那是不是也因为有很多垃圾观众，才形成了有这么多垃圾电影？我觉得可能冒犯了在座的各位。中国电影现在这么的让观众觉得吐槽和垃圾遍地，一定是和大批的垃圾观众有关系，对不对？你如果不去给他捧这场，他就没有这生存的空间，那制片人家也不去制作这垃圾电影，而往往垃圾电影票房还很高。
结果有观众呢就把这个旧影片给重新又翻出来啊，而且底下点赞最高的回复是说，我们知道了，你不是说不去捧场吗？你不是说烂片就不要去捧场吗？好，我知道了，所以我们不去看你这部电影。我们先不说这部电影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先看啊，就是韩红在中国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的一个人，口碑这么好的人，为什么？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情导致韩红人设崩塌。韩红本人实际上他是解放军的大校啊，而且拥有正师级待遇，他并不是什么普通人啊，也不是只是一个唱歌好的歌手，他是解放军高官。在一个人如果到了中共的这个部队里边，要混30年，可能才能混到一个正师级啊。结果他只是因为唱歌好就可以啊，直接到这个级别啊。美国的军官是必须要打仗打得厉害啊，中国的军官是必须唱歌唱得好。那么除了他拥有这个解放军正师级待遇这样的体制内的身份以外，而且他在此前也多次被这个发现有很多的违规行为，比如说他曾经在北京的西四环就因为驾驶一辆无牌的法拉利跑车，而且边开边打电话啊，没多久啊他又驾驶一辆这个挪用车牌的豪车路虎，结果呢被网友拍到。所以从这可以看得出他完全就是一个特权阶层。还有他的所谓这个韩红基金会也被很多人挖出来有问题，他全年最新的这个收入2025年啊有8亿啊，因为有很多明星捐款，但是呢他支出不到3亿啊，那这些钱怎么回事呢？好几亿的差额到底去哪儿了？而且他自称是说有长期的项目预留金和应急预备金，但是这个解释到底能不能说得通？用得了这么多钱来预留，预留什么？预留下一个大的灾难吗？你下一个大灾难不是又要去筹款吗？而且据说这个韩红基金会和政府的基金会是挂钩的啊，这是我听说的啊，不一定准确，很多是明星的钱啊，大众的钱啊，大家相信韩红这个招牌， 而这个韩红基金会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国家这个基金会一个套牌而已，其实跟红十字会也没有太大区别啊，只不过它在表面上是以这个个人名义的。而且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人能够在中国如果没有背景的话，没有政府，没有好处的话，怎么可能允许你的存在，对吧？而且能够有这么庞大资金链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存在，当然我不会说这里边存在着贪腐，存在着这个黑幕，我没有证据，当然不能下这样的定论。但是从常识角度，在中国这样党国控制一切的一个集权社会，你可以想象，他拥有个人的招牌，以他个人招牌，这个敛了这些钱，这些钱到底花在什么地方，他几乎可以说就算不公布你也没办法，是吧？而且这些钱政府凭什么允许你可以去筹款，其他人怎么不能去筹款，怎么不能开这样的个人基金会，当然政府背后要扶持他要有好处，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判断，是吧？而且呢，在之前还有人挖出了，就是这个韩红在一次节目当中啊，应该是2024年的歌手，说很多的中国的华语歌手呢，就是表现不好啊，没有外国歌手好，结果他就出来喊说，我作为国家队啊，我要出战，自称自己是国家队，就是他想要去表演啊，这个为国争光。但是那个虎落平阳被犬欺啊，你这样的一个人设崩塌之后，当然各种各样人就会上来踩一脚，对吧？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有人就把这韩红过去讲的一些话给集结成一个影片，他到什么地方都说他是当地的人，然后有人就问你到底是哪里人？
我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
我是山东人。
成都这个地方是我一生绕不开的一个地方，这里是我小时候的故乡。
我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我奶奶就是在北京胡同卖冰棍儿的。
我是德州人，我父亲是从山东去西藏。
北京是故乡，
我乡就是神出神破我长大。
我就是在大院长大的，
我是一个正宗山东人，
感谢我大山东养育了我，我要做山东人的骄傲。
为什么大家要发出这样的一个影片呢？就大家想到了同样说同样话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让至少海外反贼们非常讨厌的一个影员，就是成龙，成龙同样，他的过去的这个影片也是这个票房扑街，同时他自己也是到哪儿都说自己是哪儿人。
我常常跟自己讲，在外国常常 proud of Chinese， 我很荣幸成为一个中国人，但是我也很羡慕你们是中国人，就觉得共产党真的太伟大。
啊，一份法语韩国沙拉面。
我以前是，反正就是半个台湾人吧，我是半个安徽人，
是安徽人的孩子。
三个都是山东的。
山东人，你跟我说山东话。
我工人们成天喜欢中国的，有没海南？
蒙古的。
口吃口眼睛熊，
搞得好吗？
可以吗？你不呢？
哦，错的错。红队，
你会不赢吗？很多就移民走掉了，但移民那些现在全部后悔了，后悔的一塌糊涂啊！但我就是坚定不移，我就是死守在香港。
这种试图跟观众拉近距离的说法呢，你拉得近啊，真的能拉到也可以啊，如果拉不到的话，就容易沦为作秀的表演的痕迹过于明显。但是韩红在这件事情当中只是个引子，对吧？他只是说了一句走个面啊，而且现在招致很多人的讽刺。
诗朗诵《走个面》，作者韩红。咱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儿娘们儿，能不能给走个面儿？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儿，把这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就有了。
还是这部电影本身卖不动，所以说多少韩红站出来也没用，而且还可能把自己卷入到这个漩涡当中，那我们看看这个冯小刚电影到底是什么。他这部影片的名字叫抓特务， 大家听到这三个字就可能有不太舒服的感觉，因为这个特务指的是什么？指的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过去支持中华民国政权的那些人，他们被认为是特务。这个特务在中国历史上啊，他是一个拥有着血淋淋现实的历史。我们可以从1949年开始说起啊，当时啊，中共推翻中华民国政府之后啊，那么要把很多人都打成所谓的反革命啊，也就是啊镇压反革命啊，从1950年一直到1953年，这三年清查所有的这些所谓反革命的对象，包括所谓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务、会道门、土匪啊等等这些人。到1951年，毛泽东亲自定指标，说要按人口的千分之一来杀人啊，他就随便想象一个千分之一，你怎么知道是千分之一，不是万分之一，不是百万分之一呢？对吧？他只是想象一个数字啊，先杀掉千分之一。结果下面的这些政府官员就开始按照这个指标来杀人。据中共官方1954年有一个统计啊，镇反期间一共有260多万人被捕，712000人被处决。到了1996年的官方文件又说是镇压了157万多人，其中判死刑的873000多人啊。据海外的学者估计呢，最终被处决的人从100多万一直到200多万之间。历史学家杨奎松根据地方的这个研究发现呢，很多地方根本这个压不住这些指标，比如沿海的福建处决比例冲到了2%啊，这是中央上限的2倍多。也就是说，大量的人被处决啊，被关监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这是血腥腥的、残酷的镇压。然后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嘛，都存在这个在农村地区的打土豪分田地，我们都听说过，对吧？实际上听着好像，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如果我们看当时真实历史就知道了，叫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个乡都能定出这个地主的指标啊。应该这个乡到底杀多少人？被杀害的这些人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只是他们拥有土地，他们是啊，比如说祖上传下来的啊，有一片土地啊可以耕种啊，或者是雇人来耕种，这些大地主或者中地主啊，当然也包括小地主啊，很多人都死于非命。所以那个年代是一个疯狂年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是一个可以随意侵犯个人自由。侵犯个人财产权利的一个践踏尊严的时代。而冯小刚他把那个时代啊，用抓特务三个字啊，喜气洋洋的印成了海报啊，挂进了影院的大堂。所以说这会给我们感觉非常的膈应啊，非常的不舒服啊，至少如果当我们了解那段历史的时候，就给人感觉他是在美化历史。那这部电影当然是来自于一部小说，指的是当时刚转业的当上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认定小学老师冯静波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然后干脆就搬到他家隔壁去当邻居，一路盯他盯到改革开放的前后，几十年如一日，而对方呢一直都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一个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去暗中监视一个被怀疑是敌人的邻居。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可以指出，就是公民的隐私权有没有得到保障，对吧？就我们今天我看到了，说是这个大家怀疑啊，你是行走的50万，就是说你可能是间谍、特务，对吧？我可以举报你，获得50万，所以任何人都可能变成行走的50万，就是人人都在相互监视啊，都在相互怀疑这样的一个互害社会。其实，拍这个电影啊。就加强了这种互害社会的这种合理性。为什么那个年代啊，对吧，几百万人就可以被随意的贴上一个标签，然后完全被非人道的对待。我们看这部电影，从冯小刚拍这部电影到后面我们再去观看的时候，会感觉到这部电影是好像把抓特务变成一个天经地义的正义之举啊，你就被怀疑的话，那你活该，你被监视，被监视一辈子，对吧？当然了，他确实啊，后来自己说啊，是这个特务啊，当时是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啊，就是国民党啊，潜伏下来的，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够啊，对这个中共政权进行一些破坏活动。那但是他最后没这么做，而且最根本问题还是不是啊，他是一个被怀疑的特务啊，他也有自己的人权，而是 这些被打成特务或者反革命的人里边，他们真的是特务和反革命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只是不肯向一个暴力夺取政权的一个集权政党低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就是他们是不是在反抗这种暴力夺权的一个政党而已。那么这就被中共说成是特务啊，说成是坏分子。但是很明显，这些人当年就是在保家卫国啊，他们就是在抵抗这共匪，对吧？甚至他们过去曾经还抗日啊，但是后来因为你在内部的政治当中你站错队了，站到了失败者的那边，好像你就变成了坏人。我觉得我们看电影也好，或者读历史也好，应该多考虑这一层面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所以我认为冯小刚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用一个明星云集、制作精良的一个电影，把那段啊按指标去杀人的残酷历史给置换成了一个好像啊警察几十年如一日去保家卫国的一个温情故事啊，就是他把替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镇压给做了合理化的背书，把那些真正在保家卫国的啊，在反抗共匪的，对吧？在这个维护社会稳定的这样的人啊，把他说成是特务，然后放在耻辱柱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当然，也有人替他辩护说，冯小刚至少把这个特务拍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吧？他不是一个脸谱化的，他就是坏人，他就是好人，对吧？好人也有坏的一面啊，就是不合理的一面；坏人呢，也有好的一面啊，做的对的一面啊。但是我倒觉得大可不必。当你说所谓敌人也是人的时候，那你首先给已经定性了这个是敌人，对吧？就还是那句话，刚才我说的，对吧？人家看你，你也是对方的敌人，对吧？你不能居高临下的把对方当成一个值得被同情的敌人，那你就等于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放在了正义一方的位置上，这不就是在迎合中共的这个所谓的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这样的一个历史趋势吗？真正去打家劫舍，去靠暴力推翻一个政府，然后回过头来又对自己的人民大开杀戒，然后饿死几千万农民，这样的一个政权到底是哪个政权，对吧？谁是真正的土匪政权？这个所谓的特务，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杀了多少人？他们没杀多少人，对吧？跟共产党比起来差远了。所以说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坏人，谁是真正的好人？就说如果你去拍一部电影，你被部电影你把它拍成了给这个暴政去洗白的话，那么我觉得冯小刚不如不去拍这样的电影。你可以不用为正义发声，如果你胆小怕事的话，但是你至少不需要去助纣为虐。当然冯小刚算是很有才华的，我相信他也有内心的追求啊。他当然过去对文革啊，对这个公共的很多的政治运动有自己的见解啊，当之前他参加这个锵锵三人行的时候也提过啊，反对这种文革的手法，包括之前他拍《芳华》啊，他也是希望能够打一个擦边球，毕竟他用的是严歌苓的小说啊作为这个剧本。似乎这次抓特务呢，他也想能够复制某种程度上复制《芳华》的这种模式啊，稍微打点擦边啊。然后又请两个巨星给票房上个保障，但是这种擦边呢，实在是惨不忍睹。甚至我看有人解读说，这个抓特务这是一个反讽，他讽刺的是抓特务这种行为，但是实在是啊，没有看出来他是真正的反讽，对吧？他甚至大家觉得可能是他在给抓特务这件事情是叫好，给人感觉是在歌颂啊，是在觉得这么做是对的，那你这个所谓隐晦有没有任何意义了？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这部电影给人感觉就是有点很拧巴的电影，非常拧巴，不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表达什么都是浅尝辄止，而且还相互矛盾。你说如果抓特务这个题材呢，理论上来说应该算是小粉红们很喜欢的，对吧？现在不是都要抓特务吗？抓行走的50万吗？但是小粉红他的购买力又不够哈，不愿意去电影院去消费，更何况他也不会为主旋律这三个字去掏钱，他们只是在网上大喊爱国，对吧？这个你们都是汉奸做狗卖国贼，他们会在网上去发泄。你让他们花几十块钱去看一部正经的爱国宣传片，他们都不愿意去看啊。他们可能愿意去为像《战狼二》这种啊能够拳拳到肉的 啊，这种娱乐爽片啊，再加上又爱国情怀的啊，他们可能会去看。所以《抓特务》这部电影给人感觉呢，就是很节奏缓慢的一个邻里的之间的一个监视的一个事情啊，没有打斗，没有惊悚，也没有悬疑啊，所以就给人感觉是一个温情片，甚至文艺片。那对于肖粉红啊这种社会底层人士来说，他怎么可能花钱去看这样的电影呢？啊，起不到任何效果。所以说这部电影最终还是注定失败的，因为他没有能够走进人们的心里。我看到有人开玩笑说，冯导要是把这个抓特务改拍变成抓特权，你都不用喊轰战队了啊，这绝对是场场爆满啊，这是因为大家痛恨特权是吧，但特务呢大家没有感觉是吧，而且又是在50年代这样的一个久远的时代，然后你又拍的又不是一个谍战片，而且呢当然这里边还有涉及到一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中国2026年春节档全国票房只有57.52亿，比上一年的95亿暴跌将近40%啊，退回到2018年的水平。观影人次也从1.87亿掉到1.2亿，上座率只有22.5%，刷新了历史记录啊，最惨记录啊，比前一年几乎腰斩。而且中国的这个票价也降了啊，这个降到了近年来的最低水平，就是影院很想要降价的方式能够把人们都请回来，但是没有效果。而且我们再看2025年全年票房420亿，也距离2019年642亿的这个巅峰差了一大截。光是这一年，全中国就关掉了2000多家影院。还有就是五一档单人观影比例飙到了27.5%，再创新高。也就是说，看电影从一家人的社交活动退化成了一个人偶尔打卡的消遣。所以在中国电影行业有一句话很实在，说今天这么多人呢进影院，现在已经从高消费变成低频偶发的行为，预算和时间都已经被限制住了啊，每分钱都要谨慎挑剔，不再为平庸之作试错。所以你把这个背景了解，就知道这个抓特务为什么要扑街了，并不是说观众不想给冯小刚面子，或者说非要跟韩红过不去，而大家生活啊这么艰苦啊，下班这么累了，他就是刷刷短剧啊，刷刷手机，消遣一下时光啊。但是你要去电影院，他未必有时间，未必有足够的消费的欲望。特别是你又是一个让大家啊没办法去激动兴奋的主旋律电影。所以现在中国市场已经进入了这个买方时代是吧，你光靠大明星大 IP 可能都不够了啊，你真的是有料，真的能够触动人心啊，才能够这个让大家愿意去消费。所以说在中国已经不是那种随便拍一个都一定赚钱的时代了，就跟当年啊80-90年代的香港一样，你只要拍一部啊不用特别烂的啊，基本都能赚钱啊，那个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啊。所以根本问题还是经济寒冬倒了，人们的消费的欲望和冲动更加减少了，再加上韩红又在台上喊了一句啊，临走个面，那么大家就更不愿意去了，因为他们找到这个极佳的理由啊，你想道德绑架我。所以根本问题不是出在韩红身上，而是出在了冯小刚这部电影以及整个社会和经济大环境所影响的结果。好，感谢收看这期的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